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谭勇为你品读中国医药行业，五分钟尽览中国医药风云。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医药经理人、出品人谭勇。复盘这些水深火热的中概股医药企业，主要有三类：其一，成立多年，借着资本红利早早赴美上市，但数年经营亏损的老牌药企，如惠普森医药。在2022年，这家成立约30年的药企收到了纽交所不合规通知，眼看股价低迷，为了满足纽交所的上市主体合规要求，惠普森医药将在今年3月6号将五股合为一股。通常来说，合股后股价会按照相应比例提高。其二，因市场需求不明朗，盈利模式尚难自证，估值泡沫快速破碎的企业，头枪落在了两家基因测序企业身上。2020年基因测序企业最风光的一年，泛生子逆势上市，成就了全球癌症精准医学领域史上最大 IPO。 同一年，由红杉资本重金压注的燃石医学也登陆美股，但此后泛生子一直增收不增利，烧钱速度惊人。2023年10月，泛生子发布公告，宣布正式签署私有化合并协议，燃石医学股价至今下跌90%，并于近日收到退市警告。不过该公司也在通过裁员砍业务方式以求生存，更多的是那一批无法用产品说话证明其具有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药企。首先，纳斯达克虽然上市条件相对更温和，但成熟的投资者更理智，他们率先对 MeToo 产品创新研发能力不够、进展太慢或临床数据大跌眼镜的创新药企给予了黄牌，市场再不愿意为康莱德们买账。从曾经市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到股价跌超90%濒临退市，核心产品从 MeBeta 一步步变为众人眼中的 MeToo 甚至 MeWorse 产品，康莱德的命运是创新药企沉闷的一面，持续烧钱却迟迟未在核心产品研发上迎来突破进展的天津生物，市值较上市时缩水也近90%，并在2024年开年便剥离掉中国资产。一旦产品上市被拒，美股市场更是反应迅速。当核心创新药被 FDA 拒批，万春医药股价应声大跌。此后，万春医药数位高管相继离职，也同样收到了退市警告。不过近期万春医药已恢复符合纳斯达克上市规则规定的最低出价要求，目前市值约在5000万美元。还有就是由于冒进的商业模式截然破裂，路径伸向死胡同，最终估值破碎。2月13号倒爷联拓生物宣布将逐步缩减业务，停止再演临床试验，出售剩余管线资产，从纳斯达克退市，并迅速在今年一季度裁员一半，总体预计将于2024年底前完成终止运营的相关活动。换句话说，这家成立不到5年走授权引进商业模式的本土生物科技公司也关门在即。联拓生物的发展节奏非常快，其高层曾感叹每3个月会觉得像到了一家新公司。此前还将引进的管线权益转卖给了辉瑞、BMS 这样的大型跨国药企。不过授权引进产品转卖的背后，实际是费时费力也难以突破的商业化工作与高昂的里程碑分成的矛盾。去年底，联拓生物 CEO 和 CFO 相继出走，同月拒绝了某公司的收购邀约，不到3个月，联拓生物宣布关门，令人唏嘘。美股此轮出清还陆续引发了连锁反应，许多企业赴美上市计划搁置，本就压在一级市场头顶的退出栏大山更为沉重。但还是有许多业内人士坚信，只要创造出了核心价值，无论如何都会有较好的退出方式，哪怕不 IPO 也会在其他渠道。当然，选择以何方式在哪里退出，必须好好考虑产品的独特性和使用场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医药中概股接连翻车，60%企业净退市，唯3家跑赢首发价，都有谁？请你明天接着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最新鲜的行业资讯、市场动态、政策分析，请扫描二维码或添加医药经理人微信公众号“医药经理人”，医药行业的新闻与资源中心。我是谭勇，明天见。